我们今天要讲大概第14页了哈。我们这一节是在谈解脱的重点了哈。我翻到前面了，解脱的重点大概导师用了几个面向在做说明了哈。好，我们翻到第九页了哈。我们现在已经谈到解脱的重点了哈，大概导师用了几个面向了。其实这几个面向都有相关性的啦，尤其前面那几个。第一个就是修行过程要合理的分别，是吗？合理的分别，大家会想到什么？修行的过程要合理的分别，有哪些阶段呢？闻思修。从身得慧是吗？往闻慧、思慧、修慧，慧是什么意思啊？慧，因为我们第九章才刚上过嘛，哈，慧学概说，慧的体性是什么？检择，那检择就是分别了，所以一定要合理的分别，但是临近悟入的时候啊，临近悟入的时候，我们就千万不要刻意的去分别它喽。所以非离不可，尤其我们要证入临近的时候，临近证入，在临近那个人就比较刻意的，比较刻意的，否则那变成顺道法爱生了。等到要证入，那不单单是不要刻意分别，那要无分别咯，因为无分别的智慧才能够证到无分别的实相嘛，所以临近悟入的时候就非离不可了哈。渐渐的就比较刻意，我们现在要刻意了是吗？而且刻意都还想不清楚来是吗？从身的位往位的方向啊，我已经好几个头都想破了，想破好几个头了，是吗？啊，那还是要想了，还是破了，还是要想，但是渐渐就不用太伤脑筋的了啦，现在还在伤脑筋是吗？渐渐。闻思修就渐渐不会了，那样的抉择力才会生哦，所以这一关一定要过咯，合理的分别这一关一定要过了，比如说啊，我死起来就分别哦，现在还在分别，那不像修行，那大错了哈，尤其如果还有这样的观念哦，千万你不要说你听我的课了，我也不太承认哦。那听我的课不应该是这样咯，因为我从来就是在说导师的嘛哈，所以导师你说我们接近亲近导师哦，这个导师有时候听到要皱一下眉头，那这个最基本的概念呢，我们要分别我们人的三大特胜是吧？人的三大特胜当中的意念胜。我们的意念胜为什么会连天也比不上啊？意念胜就是分别抉择力，分别抉择力。我们无始劫来都是分别，那是有的是吗？那是自信的，那是我的，那是我所。好像闻法了，知道啊，一切都是无自性。那我们现在就用我们这个分别力，分别抉择力特强的，只有这个才能学佛。虽然我们无始来就是这个让我们烦恼痛苦是吗？痛不欲生是吗？学过之后就是还是要用这个，那我们就来思维，佛法说没有实在性呢，但是我就思维抉择什么？我无始劫来，我认为我在分别，无始劫来就在分别，分别到现在都叫那叫什么分别？俱生。俱生是吧？俱生自性指的那一部分，我们现在就在分别了。分别什么啊？无始劫来分别，那是自性的，那是实在的啊。那到底怎么来？那到底怎么来？到底是什么？追根究底，问到底。一般不是在这样形容吗？说打破砂锅问到底是吗？那还问砂锅在哪里是吗？这里打破还问，就这样问，问就是自信如何有， 嗯，导师从我知道不是这样说吗？自信如果有，事观顺生意，那才是无分别智。所以刚刚开始的无分别是什么呢？就是分别我们无始劫来的自信分别啊，那个在看他怎么样有，原来啊，原来是无分别，没有这样的分别，没有这样的自信分别，叫无分别咯。没有这样的自信分别，等到一证入的，就证入真正的无分别智了。嗯，所以合理的分别一定要有的。只是临近的时候，临入的时候，刚才说到了，临入的时候还是要分别，但是不要刻意分别了。那已经任运自在了，是吗？任运了，因为止观双运了。止观双运的时候，那时候现在哈没有办法任运了。现在没有办法任运是吗？现在哈，一想就撞到，一想就撞到是吗？那都不通。但是哈，那一定要让它通。通了之后呢，在止观双运哦，止观双运的时候，那就不会那么辛苦了。但是那时候的抉择力是特强的哦，那时候就好像哦，他说啊，行家一出手就什么，便知有没有了。那不要出手，他一个眼神，他一个什么动作还没有出来，哦，大家就知道了。嗯，那止观双运，但是要达到那个啊，刚开始他不知道苦练的，苦练是吗？所以要经过那个阶段哦，否则啊，你再怎么样的，我们说我再怎样的。定力再怎么样子强，嗯，或者我智慧再怎么深，那都是自己的，自己想的，自己想的，嗯，哎，这是大好机会喽。我们不要只是想到它让我很痛苦，是吗？分别让我们很痛苦，但是我们想到这个是大好机会了，千万千万要自尊自重，自尊自重什么？我们的人类的三大特性，生下来就有的这个哦。哎，各位啊，不要抱。那种暴殄天物是吗？那是这样念吗？这个我们最好的连天也比不上这一部分哦，一定要充分充分的应用它了，要尊重。好，第一个重点是这个了哈，而接下来呢，第二个就谈到，翻到下一页咯，第二个就是法性是离分别的，是吗？所以我们临近的时候啊，要临近证悟的悟入的时候啊，不要太分别了，因为法性本身就是无分别，无分别，而且要无分别智才能够证到无分别理啊，这是无有自证的，无有自觉自证，无有自觉自证。所以我们一般的啦，我们现在在分别哈，只是顺向生意了，我们现在要分别什么？无分别自信如果有，那是顺向生意的。因为我们为什么能够顺向生意啊？因为我们就在分别，我们文会佛陀告诉我们，原来是无自信，我现在分别自信如果有啊，一观察下去，原来是无始劫来那个自信指啊，那就细论妄想分别，那就顺生意了，顺生意。所以啊，那心缘相、语言相啊、语文相啊，都不是事物的本性的。但是我们现在哦，我们现在文思修是吗？还是没有亲证到那个实相，但是我们顺向它了，顺向它。所以想到这个，我们就要高兴哦。如果没有办法高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它高兴。怎么样想办法让它高兴呢？更文思佛法。因为我还没有亲切的看到他了，还没有亲切的看到，所以，哎，这是共勉啊，这是共勉，这是我跟大家一起共勉的了，不是我现在想起来就会很高兴，有事的时候就不太高兴是吗？没事的时候可能会高兴一下，有事的时候挡不过的时候啊，那烦恼又起来了，但是我们要这样相信啊，一次一次的闻思。修学佛法不会永远是这么苦的啦，不会永远是这么苦的，就好像开刀一样是吗？开刀你如果找到那个不好的医生庸医，那个有可能哦，啊，有可能有问题哦。但是我们现在佛法是最好的医生哦，大医王是吗？大医王，佛法开的药那是最好的药了。但是刚开始开刀会有点痛苦是吗？会有点痛苦， 不会永远这么痛苦的。而且我们知道哈，各位，如果我们去开刀，我们这个刀没有开的话，我们就要死掉。那我开一刀哦，再怎么苦哦，我们会觉得哦，好家在什么，一定会这样的感觉。嗯，所以不会是永远是这么苦的啦，不会。会渐渐，一定会，嗯，就像开刀会渐渐的会好起来的。嗯，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不然我们为什么皈依三宝？是吗？我们现在心性还没有很强，对吗？我们哦，不是你们哦，是我们的哈。就是因为我们对佛法还没有很深刻的理解了，嗯，但这个是不会就是这样喽。我们只要更努力的话，更闻思的话，就会对佛法就会更深刻的理解了。各位，我们千万不要这样的想法了，就是说佛法是很好了，但是佛说的话哦，对我好像没有什么效果了。啊，对大家有效果，我这个烦恼是深重的，对我可能没什么效果。啊，各位千万不要这样想了，我们都不要这样想了，因为佛法是大医王是吧？佛大医王，他是一切智者，任何的烦恼，任何再深刻的烦恼，再深细的烦恼，都是佛能够医的啦，都是佛法能够医的。所以这一点呢，一定要对佛法有信心。一对佛法有信心，就是对我们自己有信心。这一点，我们的信心要来自于对佛法的信心，这一点特别重要。嗯，我们再说一次，我们的信心一定要是见到佛法的信心，因为佛法是改善一切，因为佛法就是不离开人在说法喽，就不离开有情，有情的苦在说法。所以我们的信心一定要建立在什么？对佛法的信心，因为佛法就是在调教我们呢、啊。嗯，这点非常重要了。所以这个就在此说，哎，宗教的信心了、啊，对佛法的宗教信心，就是正见而来的正信。否则，我们的自信心再怎么样的自信心哦，如果没有依据佛法的那自信心，那自信心是不强大的，不强大的。依着佛法，看到佛法的目标了，远大。那就是在对治我们，是吗？而且就是在引导我们那有情那个情呐、啊，情是情爱那一部分呐、啊，嗯，那无明开爱觉系那一部分呐、啊，啊，往最好的明呐、啊，还有慈悲方向前进，这一点非常重要了哈。所以无论如何，还是要闻思佛法啊，闻思佛法，让看到正见之下呢，起了正信，就是对我们对佛的三宝的信心。对三宝的信心就是什么？依着那样的信心来建立我们的自信心，这太重要了。嗯，所以导师常说喽：依正见起正信，依正信起正行。嗯，否则我们那信心呐、啊，那随时都要倒的了。观察了，很有信心的人，他随时都要倒。但是哦，我这个没有什么信心的哦，有依据佛法来的信心呐、啊。我倒了哈、哦，路还是在，佛法还是在呀、啊。我倒了会不会全倒？不会全倒，因为法还在，法还在啊。否则我们如果没有法，一倒就全倒了，一倒就全倒了，是吗？嗯，这点我们要好好的去观察思维了。嗯，所以真正的信心是来自于宗教的信心，是吗？但是我们佛法就是宗教，是吗？哎，正见而来的信心，宗教就是我们就是以三宝为什么？为理想为目标，是吧？渐渐我们也成为三宝，这样而来的信愿，而信愿就是来的信心哦，那才是哦，那才是强大。而且哦，这样的目标，我们如果建立了，哎，这样的目标是我们生生世世的无量劫的就有事情做了。是吗？我们这一生，如果我们说远期目标是吗？最多，我们说人生规划、生涯规划是吗？生涯规划，我们生涯规划有近期、中期、远期是吗？啊，最远就这一生了。等等，我们说规划到来生哦，会被人家敲头，你做白日梦是吗？是吗？啊，一般如果说我这一生的远程目标都已经定了，哇，他那个人哦，这一生都充满着什么？充满着幸福，充满着愉快，是吗？有方向感，最重要就是要有方向感。 没方向感，你冲的再冲，你再怎么冲啊，也是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啊。嗯，宇宙的流浪汉，你就在流浪呢、啊。你说玩得很愉快是吗？去旅行呢、啊？如果没有目标啊，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家、啊，世间人呐、啊，如果没有一个家、啊，他去世界环岛旅游啊，那是在流浪啊。我们去旅游为什么一定有？哎，我累了，我还有个家可归什么？还有个家可以回来。那、啊、你说，我说永远都在世界旅游啊，哇，嗯，那就像流浪一样嘛。所以我们呢，在三界轮回是吗？三界轮回就在流浪，三界流浪，宇宙的流浪汉是吗？他说我们有个目标，这个目标是生生世世的目标。嗯，啊，如果以大圣来讲，就是三大阿僧祇劫的目标。哦，如果这个确定了，啊，那样的信心呢、啊，那样的充实那就不一样了。那个要怎么样有啊？那就要正见成就，就正信具足是吗？那如果以大圣来讲呢、啊，最早就要，大概就是我们说到出地啊，出国不是出住是吗？出住，出住，菩萨位、大概是这样，就实现成就了就出住嘛。那都要正见具足，就是闻慧成就。这部分我们都要随时，我们在思维，我们在闻思佛法，这部分能到时候，随时知道咯。一定要让我们的心经，我的思维佛法，我、理解佛法深刻，好像我觉得现在，对佛法理解的非常深，进步非常多，非常喜悦。在这地方就要观察咯，你对佛法的信心一定要加强，否则喜悦会过去的啦。你要深刻，你对佛法的深刻，你到底深刻，你要把它用在什么地方？刚开始就要用在对佛法的信心，这点非常重要了。谈到这里了，谈到这里，我们要证入，所以这样来闻思佛法，用合理的分别来分别它。但是我们有个目标了，要证入实相，要解脱嘛。但是到临近的时候，我们就要放下，任运自在。闻思就是止观双运的时候，任运自在。任运自在的时候，那个也是在观察，那也是在刻意的，那也是很精准的在观察。如果思慧你不观察，不可能，因为思慧闻思修，纵然是修慧止观双运，你还是要刻意的观察，那才有可能面对我们的自信见哦。不是只有知道而已哦，还要深刻的去面对我们的自信见。要去什么？要去转化它，这种大圣来讲，转化它。如果没有去刻意的去观察它，那怎么可能？然后止观双运，闻慧思慧就是修慧成就的时候，还是刻意的在观察，而且专心，因为那时候跟定相应的观察力特强。那是临近了止观双运，修，等到临近要证入的那时候，那渐渐的就要不要刻意的，不要刻意的。但是那时候是更那个抉择力是更强的了，更强啊，任运自在的。但是他已经渐渐不刻意的放下了。那等到要证的那一刹那，就要无分别智。因为只有无分别智才能够证什么？无分别理。我们平常的心缘相呢，以闻相呢，不是事物的本性，包括了不单单法性哦，连法相我们都还不是了。就像我们说想到火了，如果我们想到火是真的火的话，那脑袋一定被烧掉，是吧？真的火的话，所以我们还连事相都还不是了，何况是法性呢？这也不是，所以我们现在闻思修啊，我们说只是去向于实相，但是顺向实相，那还不是。所以我们说，空有无碍是吗？在世俗地当中观察它的生意地是吗？就像先前讲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吗？ 空有无碍，相依相成，是吧？这个都还是在什么？还是在世俗地的，因为都相对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样就是了。所以我们如果说我在观察当中啊，我们还是在观察大圣观法还是一样啊，止观双运还是在什么？还是依着世俗地观察他的生意地是吗？嗯，那都还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证到无分别智。所以先今天接着讲了，舍利弗，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个才是，那才是超越，那就是离分别了，一切都不，八不，一切都不。中论讲八不是吗？阿含经也讲八不是吗？嗯，如果在心经那边讲六不是吗？啊，一切都不了，一切都不，那就是没有分别了，不就是空即性，一切都不可分别。嗯，这样可以理解了，然后就为自证，为自证。好，第三个就接下来就要执。第三个就要说到法性不二，不二就是无分别了。所以这个一层一层的更具体的说明了。对我们上堂课，要结束之前说到了这一部分了，就是我们认识的。所认识的语言的都是相对的恶，那就是前面一个说到心缘相、语文相是吗？心缘相就是我们认识的了。好，我们翻到上一页，我们翻到上一页，第二个不是瓜无恶是吗？瓜无恶，阿罗波数字一，阿罗波数字一，那科判了哈，有一个心缘相、语文相，大家有看到吗？有了哈，心缘相就是我们认识的了哈。语文相就是我们的语言了，好，翻回来。所以认识的语文的都是相对的恶，相对的恶我们就不可能去什么认识到不恶实相。所以心缘相、语文相都不是事物的本性，包括我们刚才说到连事相都还不是了哈，不要说到它的本性。这个相对恶，这个就是缘起法了。缘起法，只要是缘起法，都是相对的恶，它是众缘所生法。包括我们现在刚才说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吗？这个也是空有相对的恶在做观察，在做观察，那都还不是生义地，都还不是不恶的那个地方。但是我们不要轻忽这个喽。空有无碍的观察，才依着这样的观察才能够证到什么不恶，而且空有无碍的观察就是菩萨跟声闻观察的方便不同，就在这里。我们在第九章慧学概说的时候不是在说到这些吗？就是世间出世间同一，世间就是有是吗？出世间就是空，空有无碍的观察，所以他这样的证入就不一样了。虽然都三乘共空是吗？都要证到空即性，但是一个就是有它的不同了，一个是太虚空，一个是毛空，空是吗？而且我们现在不单单哦，不是一直在闻思这个佛法了，我们要一这样的法是吗？是要无量劫的大悲心行哦，要让福德哦。来庄严我们的波子，庄严我们的智慧，这样我们所证到的才会太虚空哦。啊，如果说哎，空有无碍，在这样观察，但是我只是这样做观察，我都在厌离的，每次都在急求解脱的，啊，你这样证到还是什么毛孔空呢？纵然有证到了，难证到，纵然说算你证到了，有证到，你还是毛孔空的。所以一定要有四行大悲心。大悲心才有可能去证到这个空，才有可能证到太虚空了。所以我们说空有无碍是吗？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哎，不单单这样咯，我们还要在色，就是色蕴，就是五蕴嘛，代表五蕴是吗？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吗？在世俗地上大悲心行，跟空相应的去行大悲，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无言辞是吗？众生言辞、法言辞，还有一个什么无言辞，哎，就是这个了。 空有无碍的去大悲心情，那就是无言辞了，有空啊，一切法空即性啊，不可得啊。但是有没有破坏他的法相？没有嘛，是吗？所以一切一切的语言认识都是相对的。好家在咯，我们现在学佛了是吗？我们现在学佛了，虽然它相对的恶是吗？我们在这相对的恶哦，就顺向说，顺向实相。所以呢，我们没学佛之前呢，啊，真的哦，真的，尽管能说能想哦，能这样能那样是吗？啊，这绝对真理，真理以前呢，可以说是有眼睛的瞎子，有耳朵的聋子了。现在哈，我还一样啊，但是知道有一个方向哦，啊，去调，去治疗我的眼睛了，去治疗我的耳朵了，有一个方向哦，我说无始劫来都不知道嘞，就好像鸦片呐，啊，一直，不要说清朝，明初的时候啊，都还以为鸦片是好的东西的，是吗？有没有想到要戒啊？根本没想到要戒啊！生病了可能还说你去抽两口是吗？是咯。但现在闻到佛法，他知道了哦，那不是了，那不是了，要离开他了啊，那就有办法了。嗯，虽然现在瘾头还很大是吗？而且他的害处我们还没有真的看清楚啊，我还没有真的看清楚。那但是总是知道有一个方向去，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了哦。所以咯，我们要尊重我们的座，我们的心源就是那个分别字，要尊重说语言文字，因为我们这样文会是吗？要依着语言文字来问事，那一点，佛陀有三世道，还是以教戒的为主，说法为主，说给谁听呢？不是说给圣者听呢？说给我们听的了，说给无闻凡夫听的，这些我们都要去思维它了。或者我们这些文字这样在诵、在读的话，要有一些感觉喽。世间人都要先有感觉是吗？然后佛法讲就是要号腰，要感动喽，要能够有觉知了，要觉知，或者也是这样读过喽。也是这样读过咯，希望读一遍能够深刻一遍呢，所以这样的话能够一次有一次的耗药咯，不要齁一次有一次的什么，我们说弹性疲乏是吗？哇，那糟糕了。学佛法，真正的学佛法不会这样的。如果我们学到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去检讨一下到底哪里出差错了。同参道友，或是碰到善知识，你觉得可以信赖的善知识，就跟他请教。善友、同参道友，谈，一定能够改善那一部分的。只是我们在学佛过程当中，有一个地方可能哈没注意到。这佛陀为什么以教戒人为主？如果一定会这样的话，佛陀为什么以教戒人为主？所以一定在文，在真正的依着佛法来写的话，一定会从身德慧、文慧、思慧、修慧，一定会这样的啦。只是在那个我们学佛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不够善巧了，或者是我们一些烦恼什么，会造成我们有一些偏失。但是那一定是可以改善的。我们不要说啊，那烦恼啊，对我的这种烦恼比较没什么效。千万不要这样了，所以同参道友善知识非常重要的，那都要去讨论才有可能。但是这个都是相对的恶，什么？我们凡夫呢，总是认为那是实在的，所以变成什么？本来是相对的恶，缘起法嘛，一切都是众缘所生法，所以它都是相对的恶，不是绝对的恶，就好像。有光明就有黑暗，那相对的恶啊，不是有绝对的光明绝对的黑暗，互相幻现。好像有物质就有空间，有物质就有空间， 不是空间先存在，好像一个容器，然后物质在放，不是这样的。以佛法的正义是这样，不是说好像有一个容器，我们一般的想法都，哎，这个有个容器是吗？哦，这个容器先有了，啊，物质才能够放东西进去。以佛法看的是这样的，有物质才有空间的。我们如果没有物质，没有，我们为什么会想到空间？因为物质是障碍的，是吗？障碍才想到空间，这都相对幻现。但是我们都用于自信见，都用于实在的、独一的，是吗？还有不变的，都是用这样我们看待，都是其实相对的恶，我们都认为它是实在的恶了，那就两边了，那就两边了，然后。这就是以为都把它看成实在性的了哈。然后说这个从直觉而来的经验是如此，然后说从五根是吗？五根的直觉，那推一笔而来的意识直觉也不能完全不如是了。我们上堂课就是在这里做结束了嘛，是吧？我说那个注脚各位可以去看了哈。我说看的话一定能够看得懂了哈，虽然第一次看的不太懂，但是第二次、第三次应该看得懂，只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哈。注脚要去把它收集起来，你还是因为这个钝根是吗？那个也没有什么程度，要去收集这个也不太容易了，不太容易。不过大概的哈，大概我们今天大概先把，因为这是重点哈，可以说是这一篇这一章了哈，这一章这个地方是蛮重要的哈。大概再跟各位把那个注脚抓几个地方来说明一下了哈。我们看注脚八，注脚八第一个引文，第一个引文我们没有办法全部都说了哈，但是我抓跟我们那个实在感自信见那个相关的那个很重要的地方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时候各位再回去了哈，希望有这样的说明过后，各位再回去再看一下注脚了，应该可以看得更懂了哈。现在可能就要跟这些注脚的说明当中，最重要就是要让我们去理解我们无始劫来我们是如何的去认识啊，我们如何的去认识，是吗？我们一般认识就有六识，是吗？六识，但是我们如何去认识它的啦？我们来看，引文一啦，引文一，大家有上到上标二的地方吗？二。性空论者与他们根本不同，大家有看到吗？有没有看到？各位要表示一下，有，让我知道一下，因为这个地方大家才能，因为我就是要依着语言文字，各位不要只是理解我的解释，这个还不够。再说一次，各位不要只是理解我说的话，那还不够，各位要依着我理解的话之后是吗？去看导师的文字，因为我就在解释导师的文字是吗？这样的话啊，如果理解的话那个没有什么价值了。但是借着理解我的话哦，知道我这个话到底是在说导师的哪一段文字啊，这就有价值了，这就真的有价值，因为这样的话，各位就进入导师的什么文字审美了。这一点太重要啊！这样的话以后各位就这个就把一个大善知识请在家里了。你晚上12点你去读它那善知识不会跟你说，这么晚了，你不要吵我，不会。他也愿意，书本还是让你开的。是这样咯。你再看这个文字，你就有可以看到更深刻。我现在说法，现在讲也讲的不清不楚是吗？这种有点清楚，但是也不够深是吗？但是一直导师文字的话，你就这样看哦，一次一次看，就会看到更深的，这才有意义啦。所以有时候，在课堂上，我有时候会特别依着文字，大家有没有看到？特别依着引文字来解释它，用意是在这里的哈。好，怎样的根本不同呢？就是前五识、五根识，前五根识啦，就是眼耳鼻舌身识跟意识，就六识咯。刹那之间，包括第六意识的刹那，因为我们认识说刹那刹那的在认识是吗？ 天五识永远都是刹那刹那的认识，第六意识呢也是刹那的认识，但是第六意识还有一个功能，它可以串联前五识的内容，他也知道之前的六识啊，第六意识刹那刹那的认知，他也可以前后的意识，他也可以做串联。所以这个都是直觉的，就刹那的直觉了哈。如果离弃根进识的错误因缘，那就是世间真实的世俗限量。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举一个例子啦，如果根，如果说举一个眼根啊，如果你那根啊没有毛病，大家根都没有毛病啊，你不要说有色盲啊，色盲就会有一些问题是吗？啊，你不要说哦，那非闻症，我们说大家的眼根都正常的，境也是一样哦，境，例如啦，我们那境界是吗？我们现在看那个，看那个。眼看那个马路啊，是不是一头比较窄是吗？车轨也是一样的，那也是一种霍乱哈。那是那我们更知道了，有些精神不太好的，或者怎么样的，要看就是想法怎么样，意识哈，有些只要这些都正常的话，我们就认为这是限量，就是世间正量，世间的限量的哈。但是这个世间的限量啊，就世间真实了，但是还是对于佛法来讲，还是有什么？还是有道见，还是有颠倒见？什么的颠倒见？自信，还是有自信的颠倒见。所以依第一来说，还是颠倒虚妄的。虽然在世间真实是吗？但是在第一来讲，还是颠倒虚妄。为什么颠倒虚妄？还是不离开自信，不离开自信见。包括我们说，哎，我知道这个路这边到那边同样宽了，但是它境界限起来就是这样的，那是颠倒。就像我们说云死月印是吗？啊，我知道我们看到好像是月亮在跑是吗？啊，但是我们知道那是什么？那是云在跑。我们都离开这个细论相，近的细论相，还有根的细论相，还有事的细论相。哎，为什么只这三个？因为认识没有离开这个三个是吗？根进合而生识，三合而生处，要开始认识了，是处。所以这个只要是离开错误的话，那就是世间的限量，就是世间真实。但是在第一例还是有错乱的，因为它还是有自信见，因为刹那刹那的质感。包括前五识、第六意识，刹那刹那的直感，就是刹那刹那的直觉呢，是不能够限量到它是什么？它是生灭的，感觉不到它生灭。限量是感觉不到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会感觉到它有在生灭啊？其实那是经过第六意识。我们说第六意识不单单是刹那，它可以串联了啊。第五识它。前五识他也可以知道，举个例子，就像这个笔咯，眼睛知道哦，它是什么形状是吗？我的手一触哦，它是硬的啊，是什么的？那手我们说身啊，身是触觉是吗？身哦，感觉硬的，但是它那个身是它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长吗？哎，不知道形状是什么？是眼识。那眼识他知不知道他硬度啊？不知道啊。第六意识就可以串联了。前五识哦，原来这是眼识见到了这是长的啊，身识知道这是硬的哦。第六意识就把它串联起来了。前五识合起来这就是笔，而且前后前五识的前后，第六意识的前后，都是第六意识可以去做串联的。这样久而久之啊，第六意识前后串联起来，又知道，哎，这个是在生灭的，是吗？哦，这是生灭的啊，等等，他就知道了。等到第六意识，因为无始劫来就这样喽，那就变成我们的一种常识了啦。啊，我们就认为我们的直觉感觉可以感觉到生灭，其实感觉不到的。那是比量的知道，比量知道。这样可以理解了哈。 所以我们就错误以为啊，感觉界就可以认识到，感觉就是直觉的直觉，包括第六意识哦，刹那刹那的认识，我们就以为我们可以见到生灭，其实见不到，也见不到。啊，等到了啊，那是在我们日常第六意识的这样去串联是吗？啊，等到那个充分应用第六意识的分别，就好像那科学家、哲学家，特别去在做分析的话，哦，又感觉到生灭有问题了。就像不是希腊哲学家吉诺他说，飞剑是不能飞的。我们看到那飞的是戏论，因为他分析到最后，在一个点上是吗？在一个点上不能够运动是吗？我们说什么叫运动？运动是从这里到那里才叫运动啊，在没有长度的点怎么运动啊？我说在这个点上不能运动，是吗？这个点就只有这一点了，运动是要从这一点到那一点才叫运动啊。哎，所以大家这样分析，哎，所以那个哲学家说是飞剑啊，飞剑不能飞，是吗？他说飞是戏论象，然后可以做个比喻，就好像那个底片是吗？底片是不动的，但是底片那个快速放映它就能够动，就是这样的。这样的话难道是这样吗？就好像举那个例子是吗？底片不动是吗？啊，放很快它就动是吗？没有不动的啦，没有不动，那都还是在相对的啦，只是在这样的情况幻现出这样的啦，这样可以理解吗？我们说幻现出一个一个的单元是吗？底片也是这样，在这个因缘之下它幻现这样的，它还是因缘所成法咯，还是因缘所成法，它里面也在动是吗？所以咯，你看它就到推论到那里就这样了，因为在那个地方啊，你看哦，哲学家啊，他在这样思维进去，他还是受到我们无始劫来的那个自性见，就是刹那刹那的直觉的那一部分，他感觉不到生命相，感觉不到运动相。所以啊，虽然我们第六意识在推比过程当中，我们认为有好像看到有生命相了，其实没有看到。所以在更深刻的应用第六意识，在深刻的去思维它的时候，哦，就觉得生灭就有问题，就是还是受到那个我们无始劫来啊，那个认识，这样的认识，那感觉不到生灭不是我们的限量，知道我们看不到的，哎，多深刻啊！这个我们在文会都不知道，我们如果去面对这一部分，如果去观察我们这一部分。真不容易，要破我们的自性见啊！你在定，我们说心一尽性修定，修定就在心一尽性了，那跟自性见更相应，是吗？心一尽性了，没分别。我们不知道是应用它的定力、心力，让没有风，就好像我们不散乱，来观察抉择。定呢，只是跟自性见相应的定，是吗？最多包恩大姐还要再下来，那对于自性见一点办法都没有，不是他有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自性见而产生的一切烦恼等等的，他有一些办法，但是对于自性见这一部分的无始劫来的生死根、实在感这一部分，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不要说他有办法，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是在自信见实在感而生起来的贪嗔痴等等的那些热闹，他有办法。但是哦，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纵然又把它斩掉了，根还在，纵然就要再生起来。所以咯，一到那个地方啊，我们说思想的追根究底的是哲学，是吗？不单单哲学。你看科学有科学的哲学是吗？法律有法律哲学是吗？终究话说，你看世间人也是不甘于在事项上而已啦，政治也要政治哲学是吧？推到那一点，来推到那一点哦，就死在那一点，都受到那个实在感， 在那边在推动。包括现在的量子力学什么，对这个量子现象的解释，你看还是受到同一场，还是受到这合一，还是不离开。我们说不一不异的那个一，只是它那是大一还是在一？不能超越。我们说不二不是一嘞，一相是无相，什么？都还是受到那个说什么控制。好，这个所以接下来看哦。这原来是世俗限量的直觉、直感经验，它是有自信的错误，它是着于一点。我有境界，就是他对境界的认识是着于一点的，不管它是大点还是小点，不管是大一还是小一，不管是大一还是小一，就是这一点。嗯，这一点哪一点？就是独一，跟别人没关系的。长的、实在的，对对，包括咯，我们如果说以举那个数学咯，点没有长度的点，就是这一点，或者是什么线没有宽度的线，或者是什么没有高度的面，就这个咯，这都是属于一点，因为没有长度的点，它组合起来会有长度的线。没有宽度的线组合起来就有宽度的线，宽度的面，很奇怪。没有高度的面组合起来就有高度的体积，所以他算他们聪明，这叫无定义名词啊，不要定义的，自己就自明的，明白的，不要定义，无定义名词，算聪明了，避开这个问题。但是这个就是生死根了，都是你看，都是在这里，它着于一点的。直觉到什么叫一点，接下来就要说到了哈。此时此空的此物，空就是空间哦。此时此空的此物，哎，大家想到这个会想到什么？此时此空的此物，有没有想到三法印？有没有想到缘起的三相？缘起只要是缘起嘛，必然是存在的。存在在哪里？时间空间。我们的直觉呢，都感觉到就是这一点，此时此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就这个空间的这个东西都是一点。你看那就是什么，在时间的演变过程中它都有一个长，是吗？那就一点。在彼此之间呢都有个独一性，那也是一点。在这个当体，这个法本身，这个有本身呢，跟别人实在的不就是自信、实在、自有自成的，这都一点。所以这一点呢、啊，表现在这个三个面相，是吗？缘起三相的不了解，就产生什么自信的三相。自信就是一点，这一点哦，在三个面相展现出来的，就是此时此空的此物，他都感觉不到生灭了。感觉不到它在时空的变化，所以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就是如此如此的这样了、啊。这样是这样，不是那样；那样是那样，不是这样。如此如此，如彼如彼，此跟彼是没有关系的。我们都是这样的感觉，但是佛法告诉我们什么？此故彼是吗？所以啊，此故彼是有它深刻的内容。我们呢、啊、我们学佛、啊、这个此故比那个以前刚开始那个爱因斯坦写出一个公式，什么 E=mc²， 是吗？哦，那个哦，大家赞叹不已，是吗？哦，怎么这么简洁，这么美妙，是吗？丰富的内容啊，那个缘起法此故彼，哦，那是骗一切法的。缘起四相差别万相，就是此故彼。我们对这个、啊、更要赞叹，更要欣赏它、哦、不要看到此故彼啊三个字而已、看久了、也不过如此啊，那糟糕了。我们学佛就是要深化它，深刻它，广化它，此故彼。依着它说生死，依着说幻灭。佛法就只有，佛法只有什么？我们学佛只有两件事情。离苦得乐， 离生死苦得涅槃乐，只有这两个，离开这两件事情呢、偏离佛法了，就离苦得乐了。就是此故彼，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流转门生死苦，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还灭门涅槃乐，就这个咯，都没有离开这个。所以我们无始劫还都认为这个如此如此如彼如彼，但是此跟彼完全是没有关系，是这样。这个就是认识的根源了、认识的根源就在这里咯。我们认识就是前六世就是这样的认识。哲学家、科学家把思想，我们思想用到尽了，用尽了，还是受这个困。还是受这个束缚到，所以科学家、哲学家所去解释他所要解释这个事情呢，他事项啊，永远离不开这个，就好像那金偶一样喽，飞剑不能飞。所以呢，他们一直受了这个影响之后，受了这个影响之后呢，那个生灭就成为问题了，然后就成为问题。所以呢。所以在空间在时间过程当中呢，因为受了这个影响，所以哲学家科学家不是长就是断，不是长就是断，去观察它。在彼此之间呢，我们说空间相对来说用那椅子来讲，空间彼此之间呢，不是一就是一，不是一就是一，去观察。在当体呢，在当体呢，在当体，不是有就是无，这个有啊，这个存在的这个法，不是有就是无，就是这个，去观察，都不离开这个了，所以咯，我翻到下一页了，所以佛法就是在寻求自性不可得，就是破除这根本的妄颠倒妄执。要怎么观察？不单单从认识的根源去观察它，所以要修止观，要修止观才有可能真正的看到那个我们认识的根源到底从哪里。我们现在在闻思是吗？在三境位就要往那个地方去思维的。如果没有这样的知见啊，你定力再讲也不可能往这个地方去思维去观察。等到修慧跟定中，因为不散乱的强大，就能够更看到了。所以自信如而有，是观顺生意。这样接下来各位再去看这些注脚，就应该是会没有问题了。包括我证明一下了，证明一下引文二是吧，引文二我们看到第二小段就分的那第二小段。我问的各位，我再问问大家了引文二，我说第二小段，这总共有几小段？四小段是吗？但是在导师的原文当中，这个都是什么？同一段是吗？因为第二小段、第三小段前面都是什么？有没有空两个字？没有嘛所以在导师的原文都是同一段的我们看到第二小段了是吗？存在的一切都不离开时间空间是吗？所以认识存在的时候呢，本来也有带着时空性的了，本来也是有带着时空性，但是根识直觉的感性认识是刹那刹那的直觉，如此如此，就是前面讲的那个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不能够发现它是时空关系的存在，不能发现。我们说那个限量是不能够发现的，那是因为第六意识的串联比量推度才知道，但是不是我们的限量是我们的比量这一段各位你应该都看得下去了。包括我们说那个自信自信是以实在为本而设的什么不变性独存性是吗？这个都是三法印引起的三相是吗？引起的三相不了解，原来它是无常的，是无我的是吗？是无生的，不了解这引起的三相起了自信的三相，因为自信见不会无缘无故起的， 它一定是有因有缘，就是我们对我们的，我们因为我们所碰到的一切法，而不了解它是缘起法，不了解它的缘起三相，就是无常、无我、无生啊，那就三法印什么？不了解它，而起了自信的三相，无常的认为是常，无我的认为我就是独一性，跟别人没关系的。本来无生就是无有，因为生就有了嘛，是吧？无生就是本来没有实有性的，我们认为它实有性。其实这都是在跟大家做一个复习咯，希望大家温故知新，是吗？在第九章啊，会学概说那地方，所以在这里也说到三法印了，是吗？也说到三法印就是依着缘起的三相来观察它，缘起三相不了解，就缘起的三就是自信的三相。这自信的相成就在我们的自信见无始劫来的认识过程当中，直感当中，他都没有办法认识到他是时空的存在。他知道什么叫做时空的存在，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是在时间是有变化的，在空间彼此之间合的，他不知道。所以他直接感觉到哦，在时间的变化当中呢，他就有一个常不会变化的，在彼此之间呢，相依相依当中，他就有一个什么跟别人没关系的独一性的。在假的法当中就有一个真实的法，我们说假必一实，是吗？我在没有生无有的，他认为有实有性的，而假必一实的等等的这些观念。好了，这样的话在各位再去看其他的应该就会更没问题了，应该就会看得越法喜了。各位如果各位看得烦恼起来，千万要相信我了，我是好意的了，我真的是好心的啦，不会故意要让起大家的烦恼啦。如果让大家起烦恼，各位，这是我导师引导师的文啦，引导师，导师的文，导师一定不会是坏心嘛，一定是好心嘛。所以各位不相信我，要相信导师是吗？所以这样的话，如果各位如果这应该我们慢慢看呢，会更深刻的去理解他啦。对我们的学习佛法过程当中，会更亲切了，因为这个都包括三法印了，是吗？包括三法印一时相应，是吗？就是还有自信见，是吗？自信的三相，还有我们如何去观察，包括我们的认识过程，那应该是大有帮助了。所以对这一部分要有耐心了，因为我们一般我们要煮出一道好菜，我们都很有耐心，是吗？食谱去买回来是吗？一次一次的好，又请人家吃不好，我再改善是吗？做来好久才会一道好菜做来是吗？一样咯，这样的话，希望能够大家更有耐心的咯，更有耐心。否则，各位，我们那一点食物是吗？我们都要这样的斤斤计较是吗？盐放了多少是吗？还有多少时间几秒钟，我们都这么斤斤计较，这么有耐心是吗？法是更需要的了。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